识我们还不能达到一心不乱，我们专注的方法呢，我们觉察自己这个念头中心啊，那个觉察自己起心动念的力量是加强的。那有时候呢，想到说不知道的知识，然后把切断的时候，然后那个力量就变得强一些。对，这个常常能够这样子训练我们自己呢，就是说让我们去注意我们现在所要注意的事情。那这样子的一个训练呢，当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你会觉得说自己就是对某一些知识或者是说思考影响到我们，让我们感觉到太紧张的时候，我们就想想要放松，但是这个放松不了，那个念头就来影响我们。所以如果我们学会这个静坐的时候呢，那我们就感觉到这个脑筋的这个神经线已经开始，你会觉知到很，它跟平常不一样，就是说它慢慢的学习完，但是你就觉得现在是有点紧张了，那你就要让它稳定下去。我们就说保留有一点风险的时候，我们学习放松。那这样子的时候呢，你这个实际做事情的能力才能够比较强。在心里我常常有一个记忆呢，就是比如说一个人拿出纸，比如说会被纸纸巾啊，那个老师呢很给力的啊，没问题，拿一个小时都没问题。那你是这样子拿的时候，这杯纸本来这个是这个有几根嘛，多少几根，反正就是很轻的哈，或者就是空的杯子就好，你说拿轻了无所谓了。那你一个拿出来给他吸引的时候呢，你拿一点给你看怎么样，晚上你睡觉的时候，我的手好酸啊，是不是？但是如果你拿了给我看看，你放下休息一下，然后再拿起来，再给我看看，再放下，你放下你可能可以就是这样子做，你可以做一整天，然后也不会觉得太累。同样的，我们的脑神经呢，我们要学会把它躺慢，有时候要放松一下，然后这样子说你做事情你思考的能力，还有你这个耐心，就是能够。所以这个静坐呢，一般呢在学佛上我们说是非常的重要，能够沉静我们的思绪，让我们能够去启发智慧。但是在还没有达到那个程度之前，如果大家能够同时学习的话呢，应用在生活上，发现我们常常静坐的时候，就会发现你的气温常常保持在某一种平衡的程度。所以说你举一个举个 bang 刚开始做你的心情，你的情绪呢波动大概在这个 band 里面，当时超过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不舒服。像比如说我们的心情，我们的心大概的平衡就是说，当它一波动的开始的时候，那就是感觉到很舒服，你就会享受我想要做什么，你自然会有这种感觉。那如果你懂得这样去调整，你一有那种感觉，你就马上不要再让自己这样子茫茫然的冲过去了，那就结束，就是深呼吸一下，静坐一下，把它心调服一下。那这样子的话，我们的心就好处在一个平衡的阶段。那这样子的时候，我们的情绪、我们思考能力呢，都会比较就是常常都是比较清晰，也是比较不容易能够情绪化，或者是说就是应该说，那这样子的话呢，就对我们。不管是做事，不管是学习，不管是待人，都是很好的，尤其是我们健康的心理很多时候是我们因为常常没有用心去关照自己，所以当我们自己的身心状况，我们的情绪，我们的姿势，我们的身体状况起了变化的时候，我们自己都没有觉察到。那如果说你常常有在关照自己，能够像说常常花几分钟去观呼吸的话，那至少我们的肌肉绷紧的时候啊，心很硬的时候啊，我们就觉察到这个也就是一种压呼吸的压力的一种情况。那我们觉得放松的话，那就直接让它自己来。所以这是说到呢，这个静坐呢，不但在佛法上使用，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如果我们应用得到的时候，保持一个平稳的心，这个就是一个进步。好，上个星期呢，我们谈到这个要如何建立一个美好幸福的人生。那我们说到呢，
我们都希望一个幸福美好的人生。那但是每一个人对幸福美好的人生的定义呢，可能不太一样。那所以上个星期我们大概做到呢，一个幸福快乐的生活呢，我们不要说是以后的理想是什么样，至少当前我们现实的生活呢，我们希望是说一个我们自己觉得说有自信的、有信心，知道说自己在做什么的。那同时呢，这个能够安详。不会有太多的烦恼，人与人之间呢也能够很和谐，不会有太多的人事关系，这是很重要的，对不对？如果说我们很有智慧，但是呢这个天天呢都好像这个人事问题很麻烦的话，也很烦恼，那生活也很难快乐。那不管是在家庭里面的人事，或者是工作，或者是在任何其他环境的人事的不安详呢，都会影响我们的生活的快乐与幸福。所以我们希望呢，我们生活的有信心，觉得说自己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然后呢又能够呢和安详，周遭的人都跟我们好像都很合得来，都很和谐。那同时呢又能够呢脑筋呢常常都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应该做什么，很能够有理智有智慧。那这样子的一个人生呢，我们是觉得说有自信，又明白怎么走，那同时又人缘很好，很安详，那这样子呢我们会快乐。所以呢这个是我们幸福生活所需要的。那能够呢与人和谐，做什么事都顺利，那自然呢你在这个生活上呢，物质生活上呢必然呢慢慢也不会太过贫乏。因为既然你如果说有信心，又有智慧，人缘又好的话，你做事都慢慢的会顺利，那自然的经济来源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但是我们并不一定说一定要赚很大的钱，但是至少我们经济生活上呢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人事关系方面又很好，然后自己呢又觉得很有信心，而且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那这样子就很幸福了。那所以呢这个是我们幸福生活呢需要理智、自信以及安详。那但是要怎么样去完成这样子的一个理想呢？那我们需要呢就是咨询或者是依靠一些呢老师或者是哪一些教法能够引导我们的。因为如果说我们希望的是这个样子，那我们追寻的教法呢是鼓励我们要越来越自高自大的，然后越赚越多钱，当然是越赚越多钱很好啊，但是呢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反而滋长了自己的贪心、嗔心，结了很多的冤仇，那在一方面我们物质生活上是算是不错，但是呢在我们的内心其实不是很安宁，因为我们觉得我们有时候用的手段不是很道德。那同时呢又有时候又因为在要得到自己的利益的过程当中去跟人家结了冤敌，那这样子的话呢也不是很幸福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寻找一个方向，哪一些对象，哪一些教法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时常提醒我们，要能够呢让我们的心能够安详，不会有太多的贪心、嗔心，又能够利益他人，那同时呢又能够利益我们自己，同时呢又能够告诉我们我们人生的目标在哪里，我们怎么样循着这条路的时候呢，慢慢这条道路这个前途是越来越光明的，那这很重要。所以上个星期我们谈到呢佛陀是具足大智慧，他有具足大慈悲，他又是非常清净的，就是他已经突破了自我的染着，他没有丝毫的自私的心，没有丝毫自我为中心的那种观念，而纯粹就是如何的将他所体悟到的真理与世间的人分享。那所以呢他是大慈悲，他又那么清净，没有一丝毫的贪嗔痴自私，所以这样子的人所散发出来的那种气质呢，那种 身口意行为，他所说的话，他做的行动，都让大家感受到非常的安详。所以他是一个很好的模范，他了解世间的真相，知道说为什么我们会在这个生死轮回当中，这个轮回，那如何呢去解找能如何去修持而能够找到一个解脱之道，而且他也证明了这是可能的，所以他有智慧，他已经修持达到了觉悟，那他也知道这条路怎么走，所以呢他告诉他像一个很好的模范，给我们一个目标以及理想，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去达成，那所以他是那么亲近又很慈悲的告诉我们这些佛法，那他又呢 他所教的法呢又是那么的智慧，能够引导在过程当中不断的让我们去净化自己，这很重要。因为如果说这个要达到一个目标，但是过程当中我们不断的滋长我们的贪嗔痴而背道而驰，那就不是很理想。那但是他的这个智慧呢是非常的高深，那同时呢非常的彻底，能够看到真正的问题在哪里。所以佛陀的大智慧、大慈悲以及大清净，他像我们的模范、我们的导师，是我们的向方向与目标，给我们一个理想，这是每一个人能够达成的理想。那有这个光明的理想过后呢，那佛陀他又非常慈悲，他不单单是自己达成了，他还把法告诉我们，告诉我们怎么样依循这样子的一个教法呢，我们也可以去完成。那所以呢法是佛陀的教法，修行的方法，那依靠这个法呢，我们慢慢的能够让自己得到清净，能够去反观我们自己，依个法去修学，反观我们自己，我们的苦恼的原因在哪里，如何慢慢的去去除，去除过后我们会品尝到一点的安详与快乐，让我们更有信心不断的去前进，也对这个最后的目标呢也觉得说越来越有希望。那所以这样子的话呢，我们虽然活到现在觉得说我们充满着烦恼，我们还是有很多的贪嗔痴，如果这样子天天活下去干什么意思啊，有什么意思呢，那但是我们至少知道说佛陀已经展示给我们一个模范，是可能达到那么清净的，那我们今天虽然还没有完成，但是只欲望的是有可能的，所以给我们在生活当中，当我们行善，当我们做什么事情，当我们努力的时候，我们觉得它都是有意义的，因为我们之后知道说这一些最后就朝向一个大目标，最后的一个目标。那所以呢这个目标呢，让我们觉得说让我们觉得说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在不断的进化我们的身心，让我们提升我们的人格。所以其实佛呢，我们说佛其实是人格的完成，我们人呢其实就是怎么说我们人其实如果当我们把我们的疑思去除，我们把我们的嗔恨去除，我们把我们的贪心去除，我们就完成了智慧、慈悲以及清净。所以我们说人成即佛成，所以佛是从人修行而成佛。那所以换句话说，人是可以完，是可以把这些不清净的因素去除而完成佛的这种清净的。那所以呢法是做我们依循的方法，那在我们还没有达到之前，我们知道说这个这样子的修学，不管我什么时候达到，那个是以后的事情，但是至少我知道这样子做并不是没有意义的。不然有一些人会觉得说对啊，是好，做好人是好啊，但是我今天做完了，我今生死了怎么办，那我今生有个感受的，我不想说我今天去见个人，那有什么意思呢，对不对？那至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知道说我们布施给别人，我们减少自己的贪念，这个呢在不单是利他，同时呢在净化我们自己的身心当中是有一种作用的。那这不是因为我们要得到什么福报，而是我们要了解说这个贪其实是造成我们不自在的原因，我们要借助这样的机会呢来提升自己。那所以这样子说，不单单有转成今生的目标，也有来生的目标的时候，也有长远的目标的时候，让我们看得 会觉得说，哎，这个一生没有完成，也不用失望，还有一生。那这样子的时候呢，就会觉得说，哎，这个人生呢是很有意义。不然有些人常常努力了一阵子过后呢，觉得说好像，没有什么改变，然后就开始失望。失望了就觉得这干嘛？啊，这一生算了，这死了就了了。但是呢，这个就是说正见还不够完全具足。那所以呢，法呢是告诉我们修学的方法，让我们得到祥和与快乐。那身呢，身在这个佛法里面其实和的意思，也就是他们遵行佛法的一个，就是奉行佛法的行者。那鼓励我们，指导我们。那同时呢，他们代表呢，就是佛陀把这个出家僧众呢组成僧团。那僧团要表现出来的就是一个和安详以及这个快乐的一种团体。那所以这个换句话说，也提醒我们，能希望呢，我们从自己的身心呢，也能够达到这个在身心上达到清净、安乐以及和。那所以呢，僧伽呢是代表和，它也是我们的鼓励者、指导者。所以当我们在生活当中呢，有时候遇到烦恼，到处都是一样的人哈，还是跑到佛堂去，那至少呢觉得说是比较清净一点啊，没有那么多世俗的事情去烦。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凡夫呢，还是要找一个环境啊，那僧伽呢就帮忙照顾这个环境啊，让他时时保持清净。那有些人烦恼的人走到那边去的时候，他自然就比较清净一点。那所以呢，这个皈依三，这个三宝，所以这个佛法身我们叫做三宝。为什么叫三宝？因为它是三者呢都非常的重要，而这三者呢在世间是非常珍贵的。依靠他们呢，能够让我们了解人生的意义，了解人生的目标，能够呢依循他们呢而得到真正的清净以及自在。那所以呢，我们在学习这个追求这个幸福快乐的人生当中呢，佛法身呢其实能够给我们清净、智慧以及安详。所以这是为什么呢，我们如果说希望达到这个有智慧、有自信、安详的生活呢，我们皈依三宝。其实皈依三宝是一种仪式，也就是说在我们心念当中呢去加强，告诉我们自己，我愿意，我希望呢，我能够以时时刻刻呢以佛法身为我的指引，在生活当中实践佛陀的教法。那这样子的时候我们呢在我们的行为当中呢时时正确，而且有一个很好的理想的时候呢，那我们生活呢就会比较安详快乐。那所以呢这个是上个星期所说的皈依三宝，能够呢就是依三宝的教法，然后有引导，常常提醒我们自己那在这样子的慢慢的去创造我们这个美好的生活。那但是这个皈依三宝呢，刚开始的时候当然就是皈依我们面对着佛像，然后有法师做证明皈依，然后我们接受法为我们的一个生活上的一种准绳。那这个是依外在的三宝。那真正来说呢，在这样子的时候，就是重要的，最重要的，在这一个皈依三宝的时候，就是启发我们的信心。我们下一个决心，我们听闻了佛法过后，一阵子过后，觉得我喜欢，我觉得很有逻辑，很值得我去追寻，所以我们下一个决心要去皈依三宝。这个过程呢，就是坚定我们的信心。所以皈依三宝，其实当我们听闻佛法过，有一些人说，我打算正式去皈依三宝。这个跟你说，哎，我天天来听闻佛法，我信佛，跟你有一天说，我要看哪一天，我要正式的去师父面前，或者是要正式去参加一个皈依三宝的仪式，还是有一点点差距。对，能够正式的去参加一个皈依三宝的仪式呢，其实是一种我们清净心、我们的智慧以及勇气一种融合出来的一种行为。就是你的心已经觉得三宝真的很好，你心愿意向三宝那种清净、智慧以及慈悲学习，你心那时候没有那么多的烦恼，你是觉得这是我要的理想。 然后呢你再加上呢你这个这个是也是你的一个智慧的抉择，还有再加上你的勇气，真的要勇气，因为有的时候朋友说你怎么那么奇怪，哎，这个信佛好像是2500年前的事情，你干嘛现在还要去皈依三宝？你这个勇气，这个勇气就能够坚定你的心情，所以这个三者融合出来所产生的一个行为。所以为什么还有人说我信佛就好，为什么一定要皈依？其实经过这个仪式的时候，你发现你信心真的会坚强。所以这个皈依的过程重要，就是一个信愿，我们的信心。但是呢，这个信愿是开始起步。当我们皈依向三宝，很高兴的接纳三宝为我们的一个导师，我们修学的方法，我们生活的指引的时候，那我们开始依循佛法去学习。那到最后呢，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从皈依三宝，佛陀的清净、慈悲以及智慧，我们不断的学习，不断学习，到有一天呢，希望呢，从我们自己身心，我们启发起这个智慧，了解到法的真理，这个真理法其实就是真理，原来就在我们的身心，从身心当中体会到这个法性是什么。而这个时候呢，你身心的这种贪嗔痴、自私、我就已经破除，那这个身心和一片的安详，那这就是从外在的三宝皈依而寻找到、体会到自心的三宝。这个是皈依三宝的意义，所以皈依三宝可以说是学佛的起步，也可以说学佛的终点，所以它有很深的意义啊。所以并不是说皈依三宝，哎，这个人皈依三宝只是开始而已。其实皈依三宝过后，并不是说你就把这个皈依三宝这件事情就忘了。事实上，你皈依三宝，我时时一念，我是三宝弟子，不断的学习，到最后从外在的三宝体会到真实的三宝，那就才是真正的体会到呢佛陀的这个真意。那这是说到皈依三宝，那皈依三宝过后呢，就要多多的学习。所以我们今天的题目就是要如何学习佛法。那皈依三宝只是一个起步，所以有的人呢，皈依三宝过后，我皈依三宝，我拿到一张 passport 了，我就可以去极乐世界了，有这么容易吗？如果说一个人皈依三宝过后呢，那他这个所有的行为都不像佛弟子的话呢，那跟皈依三宝没有什么，跟没有皈依没有什么两样啊。那所以呢，这个皈依三宝过后，我们要叫我叫叫我自己叫做佛弟子，叫三宝弟子，那我们就要多了解佛法，否则人家问你说，哎，你听说你去皈依，对呀，什么叫做三宝不知道，什么叫做佛法不知道，那真不好意思。那所以呢，我们就要多了解佛法。但是要怎么样学习佛法呢？那在一般上，在经典里面就是说，主要的是四个步骤，就是听性善知识、听闻佛法、思维佛法、如理思维、法随法行，也就是随着法去学习、去实践佛法，基本上就是这个四个大步骤。那今天呢，我们不要讲那么多这个实践跟思维方面的，那主要是从起步。第一个呢，如何学习佛法？当然我们要懂得佛法，所以第一个开始就是听闻佛法。没有听闻佛法，我们怎么知道佛法？所以有些人呢，以为说啊，我要学佛人，然后他就认为说啊，我只要念佛不好，我不要听闻佛，我不要听闻佛法，或者是我只要修静坐就好。不需要去听闻佛法，你觉得对不对呢？很多人以为说学佛就等于这个静坐，所以学佛过后就是要静坐，然后是专心的静坐，然后就不听闻佛法。有一些人是这个样子，所以到头来呢，其实他可能去常常去参加静坐，但是佛法知见并不是了解很多，所以这样子的时候是很容易误入歧途，因为他觉得静坐很重要。然后有的人就比如说，因为现在有很多这个其他的这个静坐班嘛，有的不见得就是佛教的，有印度教的，有那个 yoga 的，还有那其实他因为静坐其实不是佛法的专利， 大家知道说在印度在佛陀时代呢，就是很多外道在学习静坐。静坐其实只要你专注，你的心能够专注，你能够达到一心不这个摄心于一处呢，你就能够有所成就。这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去做到的。但是在佛法里面呢，静坐我们目的不是在于只是求静坐，而是从静坐当中达到新的澄清，而借助新的澄清去启发智慧。所以在佛法里面重点就是学静坐是为了启发智慧，而不是只是单单得静坐然后得到那种身心的安乐就好。所以呢有一些人不了解，那所以在佛陀时代呢，一些外道他们修禅定修得非常好，所以他们可以进入禅定，然后在禅定的喜悦当中去享受那种喜悦。那因为他们进入很深的禅定，然后那种禅定喜悦非常的舒适，那所以他们就以为他们已经进入涅槃解脱了，因为在那个时间很长。然后但是呢当他出定的时候呢，烦恼还是一样多啊，他只是暂时。所以说禅定的时候呢，进入禅定心比较静的时候呢，你会发现烦恼会比较少，它就像石头一样把它压着，但是它还没有根除那一些烦恼。唯有智慧才会把我们的烦恼根除。所以呢我们要知道说单单静坐没有听闻佛法呢，其实还是不能够启发我们的智慧。那这个烦恼只是暂时压住而已，因为你是进入禅定，那但是你对世间的事情，你对自我的烦恼也并不是非常的了解。那所以呢在佛法当中呢，我们说学佛的第一步听闻佛法很重要。唯有透过听闻佛法呢，我们才能够知道有种种的修学方法。你没有听闻佛法你怎么知道念佛？你没有听闻佛法，有的说我只要念阿弥陀佛就好，你没有听闻佛法你还不知道什么叫做阿弥陀佛，你也不知道是不是叫什么叫极乐世界，也不知道极乐世界的殊胜在哪里，就阿弥陀佛净土法门要怎么修，这不是要听闻佛法吗？同样的修持静坐，我们要知道说静坐要怎么样静坐，静坐的目的在哪里，那静坐遇到怎么样的情况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去处理，为什么会出现这一些情况，这也要听闻啊，并不是这样坐呆呆的坐就可以的。那所以呢还有静坐的时候有什么样情况是我们要避免去执着的啊，尤其是说我们学佛我们希望说透过静坐启发智慧的话，那更有一些事情呢我们要知道说静坐在于澄清我们的心，那有一些事情有一些情况产生的时候我们要非常注意不要被它迷惑，那这是很重要的。那所以呢这些都要靠听闻佛法而去知道，还有就是通过听闻佛法我们才知道说为什么我静坐就产生这种情况，那是什么原因啊？前因后果在哪里，我要怎么样去面去克服它，或者是怎么样的去纠正它，那这些都要靠听闻佛法而来啊。否则的话你觉得哦，为什么我静坐的时候我会看到光，为什么我静坐的时候会摇来摇去，或者为什么我静坐的时候好像会听到有人讲话，有些人就有很多，因为有些人有一些有一些素颜吧，有一些会遇到比较奇怪的事情啊，那他不明白我们像下一代我们说到的一个业报因果的一些轮回之类的，如果他没有听闻佛法他根本不知道的，他就会被他迷惑，那迷惑的话呢就会容易进入错误的一些状况。那所以呢这个如果你有知见的话呢，你有正见的话你就知道是怎么处理，所以这些一定要听闻佛法。事情有一些不是像你想象的那么神秘的，它是有因有缘的。那所以呢这些都要从听闻佛法而来，所以只有由听闻佛法我们才知道说这个世间的真佛陀所开示的世间的真相无常、缘起、无我，种种无我，怎么样去关照我们的身心？我们的身心是怎么样什么东西组合而成的？那这是靠听闻佛法而得到的这些知识。那还有透过听闻佛法，我们知道说有什么样的修行方法，哪一些修行方法我们可以去尝试，哪一些可能适合我们？这些都要从听闻佛法而得来，没有听闻佛法。 你怎么去怎么，除非你就像佛陀一样有大智慧，自己坐在去找一棵树坐下来，然后呢就开始起无常无我。那所以我们其实很幸运啊，我们生在虽然不是那么的幸运，如果我们生在佛寺当然最好了，但是至少我们现在还有佛法可以听。那在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去自己去体会到什么叫无常无我的时候，佛陀已经告诉我们很多方法去分析，很多方法去观察。就这些方法，透过这些方法我们可以去学习，慢慢的去启发我们智慧。所以这些呢都要有听闻而来，那也要靠听闻佛法呢，我们才能够知道什么是恶不善的事情，我们应该避免的啊。因为在佛法当中呢我们讲到因果，佛陀证悟过后呢，他自己知道说在对凡夫还在轮回当中的众生来说，大家都有所懒惰，那这个造恶的必然得到恶果，造善的必得到善果。那所以大家都希望说我们的生活越来越清净以及自在，那我们要知道说哪一些恶的事情，哪一些是属于不道德的事情，我们要避免。那这也有只有透过听闻佛法，我们才知道怎么去判断善与恶。那判断善与恶，现在很多人都有判断善与恶的准绳啊，每一个人判断善与恶的准绳不一样。孔子也说善恶啊，那西方的哲学家也说善恶啊，那每一个人判断的方法不一样。那到底要怎么样的判断方法才是正确，才是能够顺离佛法，而且能够呢帮助我们净化我们的身心的呢？这是要有听闻佛法才能够知道。所以我们听闻佛法，我们知道说什么事情是不好的，不是说对我们好的事情就是好的，对我们不好的事情就是不好的，这个恶的事情啊。所以有的时候呢，这个恶呢在佛法当中我们就说，主要当然呢伤害别人的肯定是不好的事情啊。所以这个还有就是在如果要更详细一点的，就是只要我们心里有抱着恶的念头的，我们都尽量的应该要去纠正它。比如说我们想做一件事情，那些事情表面看起来好像是好事，但是我们是抱着一个报仇的心，或者抱着一个嫉妒的心去做的。比如说我们做一件好事，目的就是我要告诉你我能够做的比你好的那一种心态去做的，那这样子的时候，这个好事呢对别人来说好像是好事，但是对我们来说其实就是有点报仇，有点要表现自己是为了嫉妒而去做的事情。那这样子一种善事呢从佛法角度来说其实并不是完全善的啊，因为它其实并不能够净化我们的身心，而在这个表达的过程当中无形中或许还会伤害到一些人。对对，这个不是完全善的。所以佛法判断善恶呢，从两方面看，一个是我们的动机，我们心里是不是有包含不净的因素。当然要说完全没有是对凡夫来说很难，但是至少我们要反省自己，减少，虽然我们有这个嫉妒心，但是我们尽量的要把它降到最低最低。那另外就是效果呢要能够利益他人啊，不要糊里糊涂。所以呢佛法在做善事的时候呢，在佛教里面做善事的时候，我们心尽量的清净，第二要有一点智慧，要配合智慧，让我们所做的善事真的能够利益到他人，而不是说只要我行善就好了，我心善就好了。有些人呢觉得说只要我心善就好，那所以呢不管对方得利不得利，那结果呢人家收了你一大堆的东西，人家不知道怎么处理，然后很烦恼，那也不是很也不是这样子，就不是说很坏的事情了。只是说我们好像变成是说啊，因为我们有很多东西，那我们去行善，但是没有看对方需不需要，那我们就给人家增添了麻烦。那为什么你不能够说好，我再看看哪一个地方真正的比较需要的，或者是我是不是能够先留在我的仓库里面，等到有真正需要的时候我才送给真正很需要的人。你心里不染着这个东西，你已经准备要舍的， 那这样子的时候，用你智慧把它送给最需要的人，那或许好过你啊，赶快处理，赶快处理，有一点好像要赶快把垃圾处理掉那种感觉，那这样也不是很好。那所以呢，就是要有一点智慧。那所以呢，由听闻佛法，我们知道呢，种种的这个教法，也由听闻佛法呢，我们才能够知道怎么样去遮止恶的事情。那也由听闻佛法，我们才知道怎么去断无意义的事情。啊，有的时候呢，我们会觉得说要修行，但是要怎么样修呢？啊，有时候有的像佛陀时代呢，就有一些外道呢，专门修一些无意义的事，比如说倒立啊一整天，觉得是这样是修行。然后呢，有的就吃草算是修行。我跟你们说过这故事吗？吃草的故事没有吗？好像讲过好多次了。那就是这个在佛陀时代呢，有一些外道呢，他们也希望说找到人间的幸福，但是他们不知道怎么样去找到一个幸福的生活，所以他们就观察。那这些外道有一些静坐很好，然后呢，他呢就这个静坐进入禅定的时候呢，这个能够看到一些过去一些众生的过去式，对，然后呢，这个他就看到一头牛呢死了升天，就觉得这牛什么牛死了会升天？升天，他们因为他们的祈求就是希望上天堂嘛，那所以他就想，牛到底做了什么好事能够升天？牛最特别的是什么？吃草，对，吃草。所以他就想说，牛应该是吃草所以升天，所以呢，他们就持吃草戒，就是专门吃草。那所以呢，换句话说，这叫什么？非因即因，也就是说，把不是正确的因呢，当成是因，叫非因即因。我们听起来是没有逻辑性，但是他们观察，他们认为他们的推理是这样子，所以把不是因的事情当成是因，然后就是说我们是要培养这样子的因，让我们能够升天。那所以呢，这个就是智慧不够，那所以他们就持草戒。那牛会升天，为什么牛会升天？这个问题很好。那这在佛教里面呢，这下次我们会谈到业报因果，还有六道轮回的时候就会谈到。那就是说，在佛教里面，佛陀这个告诉我们呢，这个在这个我们在佛教里面讲六道轮回。那在做人的时候呢，其实是最重要的时候，因为做人的时候，我们有理智的判断，我们所做的身口意行也是经过我们的思考而做出来的，所以它的影响力是比较强。那所以是我们在做人的时候造善造恶，那所以我们死的时候就轮回，就只要我们还没解脱我们就轮回。那所以比如说我们今生不好好做人，那喜欢像天天睡懒觉不用头脑，然后呢喜欢贪吃偷东西，那做人不像人的话，那可能来生做牛去了。那做了牛呢，在做牛的时候呢，其实他只是在想这个承受呢他过去所造的恶业所带来的后果。那但是因为在做人的时候，我们有善恶参半嘛，有时候也做一些好事，也做一些坏事。那所以当这个在当牛的这个业报受尽过后呢，另外一个业因呢，会看哪一个业因遇到这个适当的因缘而成熟。所以呢，可能在这个当牛这个的业报受尽过后呢，就另外一个业因，也就是说这个业因可能是一个善的业因，这个接触到这个刚好有适当的因缘呢，让它这个能够成熟，那所以呢它就升到天。所以它这个不是它在牛的时候所做的事情而让他升天的，而事实上是在我们做人的时候。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做人是很重要？ 虽然我们现在有时候还是控制不了自己会做一些恶事，但是头脑清醒的时候，我们尽量培养一些善的因缘、清净的因缘。那希望哪一天呢，这个善的因缘、这个清净的因缘比较多，那这个它的这个我们说 probability 啊，它的那个几率呢，承受的几率是比较强。这样子的时候呢，那我们即使堕落呢，那还有机会呢，可能会再继续做人。所以这个不是他在做当牛的时候的，而是做人的时候。所以佛陀因为他觉悟的时候呢，证悟的时候呢，他其实能够看到过去世的很多事情，包括其他众生，所以他了解到前因后果是怎么样的。所以他特别强调，人为生成之枢纽，在做人的时候是最重要的啊，因为在当牛的时候，其实他的理智，他其实都是在怎么说，依他的生活需要、生命需要呢而在活动，而并不是靠真正的很多理智在活动。就比如说老虎天天吃兔子，那永远没得逃生，对不对？那所以并不是说老虎吃兔子就没有错，但是老虎吃兔子呢，主要就是维持它的生活，它不像人呢杀兔子，人有其他的选择，而且人杀兔子呢，不是只是为了自己吃，还会贪心的储存很多，然后想怎么卖，怎么赚钱。那老虎不一样，老虎吃了两只兔子，它饱了，再有兔子在面前，它不理了，它跟我们不一样的，所以呢。所造的业也是不一样。好，那就是说到，所以如今闻佛法过后呢，我们知道什么是无意的修行，那就不需要花时间呢在那些无意义的事情之上，那这样子太浪费我们的生命。所以由闻断无意，那也由听闻佛法，我们才知道是什么样修行，依什么样的修行才能够真正得到涅槃。所以你可以可见呢，从听闻佛法才能够让我们呢开始学习，也知道说怎么样去断除恶的事情，让我们保持我们的人生不承受不会再去面对苦的事情，然后同时断这个无意义的修行，而能够真正得到涅槃。所以这些都从听闻佛法开始。所以这个听闻佛法呢是一个起步，由听闻佛法我们才能够建立起正确的知见，由听闻佛法慢慢的我们对佛教的所说的因果，我们大家都听过因果，但是有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好像解释不来，换句话说我们了解的不够彻底。那所以呢，由听闻佛法我们才能够建立起正确的一个正见，佛法的正见。那这个正见再把这个正见化成行为，在生活当中时常应用它作为我们判断的准绳，那在生活当中去实践它，然后再经过禅定的支持，再把它转换成智慧。那有这个智慧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去谈到解脱以及自在。所以可见呢，要真正得到解脱自在呢，还是要从听闻佛法开始。所以听闻佛法是非常重要的。那但是呢，听闻佛法要怎么样才能够得到听闻佛法的真正利益呢？如果说大家只是听听仔细就把它忘了，就觉得说好像听了我常常都有听闻法，但是好像没有什么效果啊，这不是佛法没有效果，是我们这个吸收能力的这个效果出问题。佛法本来佛陀说的法是那么样的深奥，佛法佛所说的法是那么样的微妙，有的人听了修学了能够开悟，有的人听了几十年还是一样，那你说是法出问题吗？问题出在哪里？
没有听懂，
对，所以呢，有时候是没听懂，或者是没在乎、没吸收，或者是听了没有实践，这些都是问题。所以佛所说的法是佛说世间的真相， 是那么样的微妙，那么样的美好。那但是呢，因为就像这个好的种子撒在不同的田里面的时候，长出来就不一样。所以呢，我们听闻佛法，怎么样去得到佛法的精量的，能够吸收到最好的佛法呢？我们要避免一些不必要的过失。我们说就好像有参详譬喻，有三种情况。第一种呢，就是我们听闻佛法呢，就像那个这个杯子啊，倒盖住的，倒盖的，那一直灌水就装不进去。那就是说，有一些人呢，听闻佛法，他怎么说呢？完全他抱着慢心，很娇慢的心，没有恭敬心，就是不屑的那种样子去听的。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怎么样也装不进去，因为你自己已经有很自己的成见、自己的见解。那所以呢，你只是去看看到底对方要说什么，但是你不是有心要去接受的。那这样子的时候呢，就很难听进去。所以呢，在禅宗有一个故事呢，就说有一位将军啊，是将军吧，然后呢，他也学，就是学了一听看了一些佛书吧，然后就觉得自己很不错。然后呢，他就听说有一位禅师呢，非常的高深，修行非常的好，他就想去请教他，他就到那个将军的那个禅师那里去。那这个禅师呢，就请他喝茶。那他倒茶倒满了，还拼命一直倒一直倒。那个将军看看这个禅师干嘛？他说：“你这个茶已经满了，你一直倒一直倒，为什么一直倒水下？这个不是这个茶都溢出来吗？”那这个禅师说。然后他说我在请你说法，你为什么不说法？你一直倒茶倒了已经满出来了。那像那个这个禅师就说，他说你现在的心态呢，就像这个茶杯一样，是满满的。我现在讲什么，他都倒不进去的。所以呢，我不说话。所以呢，这换句话说，当我们的这个，如果说我们有很大的一个慢心，不太愿意接受，那这样子的时候呢，就等于装不进去，这是第一点。所以听闻佛法，我们先抱着，并不是说你一定要完全接受，但是抱着一个客观的态度。佛陀说，其实鼓励大家有疑问，能够听听了思考，你觉得怀疑，你可以问。所以佛陀说，这个在佛教里面，我们说小疑小悟，大疑大悟，就是大疑小疑啊。就是说，你如果有怀疑，然后你能够把这个怀疑解决的话呢，你就有一点的体悟。那所以并不是说不能问，但是呢，既然我们要去听呢，我们就先把自己先入为主的观念先抛开，去客观的去听，那这样子才有可能去听到一些东西啊，这是很重要的。那所以另外就是一种恭敬心。那第二种呢，第二种譬喻呢，就是有的人就是抱着一种成见，有自我的一种见解去听的。他总是认为无常是怎么样，我认为我是怎么样，他就是自己看的，然后他去听的时候都是用自己的方法去诠释的。也有这样子的人，我们有时候平时跟朋友讲话都有这样子的，你发现怎么讲他好像还是带回自己的思考模式的。那这样子的时候呢，也很难进入。所以就好像一个杯子呢是脏的，那你怎么倒清净的水进去，它进去里面就混在一起，就混成它自己的那一种思考模式。那第三种呢，是比较平，大家一般比较容易犯的，就是就像破裂的杯子，一般就是不专心，心散乱，听几句散乱几叫几句，所以呢，听回去过后呢，好像听到这个，好像听到那个，然后结果因为不是很专心啊，所以呢，过两天又忘记了。 这是比较常发生的事情，就像杯子裂了，水倒了，但是也可能 会留在一阵子，然后很快的就 流走了。那所以呢，这个是另外一种情况。所以呢，换句话说，当我们听闻佛法的时候呢，我们要尽量的去以一个恭敬心、谦虚的心、客观的心去听，去听专心的心啊，这样子的时候呢啊，会比较吸收的比较多一点啊。那尽量如果是自己有时候看了一些书或什么有一些见解，那我们可以做比较，但是不要太说怎么这样子，但是马上就是说不愿意接受。那所以呢这个有成见呢也是一个，有时候也是一个问题，就是变成新的说法呢就没有办法被我们接受。那另外一个譬喻呢，就是好像呢这个撒这个种子啊，如果说我们的慢心很强，并没有打算要接受的，就像种子撒在石这个沙石或者是水泥地上，它没办法发芽。那第二种呢，是这个种子撒在呢就很多杂草的地方，它会只是长，但是长了可能就有时候变质或者长得不好啊。那第三种呢，就是撒在好的土地上，但是呢只是这样子撒，不没有种的，没有深深的种下去，那过不久呢可能会被风吹走或者被鸟吃走了，那所以呢这样子的时候也不能留得太久。那所以如果说我们听闻佛法呢，要能够让它比较根深蒂固的落入我们的心田里面去呢，那我们就要能够好好能够要专心的去听，然后呢常常去思考，回去过后再去思考今天讲的什么有没有道理，然后呢就是把它转消化一下，自己去接纳一下，然后呢去把它记起来，那这样子的话它就比较容易沉进去。其实这个呢跟你们上课一样的，你今天去上 lecture， 如果你上课的态度呢，当然你们可能比较不会抱着成见说我不愿意接受，因为本来你就要去学习嘛，但是呢最后一个呢破裂的杯子然后情况是比较多的所以呢你会发现，如果说你 lecture 回来呢你没有复习的话，然后上课的时候又一般又打瞌睡睡了半个小时起来烂死的那种情况呢，你会发现好像听到了一些，然后你放在那边等到 week 14的时候才想拿出来，好像看过，好像没有看过，好像完全没有想过那种感觉，对不对？所以呢如果说我们听闻过后呢，就是你上了 lecture 回来过后，你这个能够把你的讲义呢啊，或者是教授给的这个讲义呢啊，看一下复习一下，重点画起来，然后大概记一记，虽然可能还不能记得很久，但是呢如果说你当天你就这样子复习一下，你可能下个礼拜再看的时候，哎，还有印象，还有点印象，就再重新记忆一下。那到未接近的时候，你再去记一下，就比较容易记。所以同样的道理，我们听闻佛法呢，如果能够常回去过后再反省一下，到底今天讲的什么，大纲是什么，然后重点是什么，然后把它记起来一下，那这样子的话呢，就会比较容易记得。所以听闻佛法呢，如果能够避免这样子三种过失，就是不要有太大的慢心，我们用谦虚的心，一个空的杯子去接受新的这个教法，新的一种观念，那这样子的话是比较容易接受。但是呢，也是刚才像我刚才所说的，并不是说完全不能够怀疑，你可以随时怀疑，随时提问，有问题把它解决。那这样子的时候呢，还有就是以一个很专心，我们以就是恭敬心、专心、谦虚的心去仔细的去听闻，好好的去听闻，然后再去思考，去记忆它，那这样子的时候呢就比较记得牢一点。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比较能够把所听闻到的佛法吸收。那另外呢还有就是那种，就是说这个谦虚的心、恭敬的心要怎么样升起呢？这个就是要我们了解到说，我们首先我们来听闻佛法是为什么？因为我们觉得我们还有很多事情不明白，我们也觉得说我们不是很圆满， 我们还有很多的我们希望说自己清净自在，但是总是这个烦恼呢烦我们烦死了啊，这个贪嗔痴嫉妒骄慢怎么样去除也去除不了，很多毛病，我们自己心里很多毛病，不是说我们有精神病，但是就是这种烦恼病呢，我们要认清我们的确有这样子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是让我们苦恼让我们不自在的。你想想，如果说我们真的能够没有贪心没有嗔心没有嫉妒心没有自知心，真的是能够很自在，就是因为我们碰到环境不舒服嗔恨，看到一个人不顺眼嗔恨，看到一个人一个事情怎么样生气，那其实就让我们处处觉得很不自在，好像处处每个人都得罪我们，事实上呢是我们自己在烦恼自己，所以呢这是我们的病，所以我们要了解这是我们这个大家年轻身体都很健康，没有不需要去看这个身体上的医生，但是呢我们心里的病，我们希望说我们的心也能够健康，我们心里呢常常都是充满着善念，而不是充满着贪嗔痴这些毒素在里面，我们希望把这些不善的因素去除，但是我们去找什么样的医生，去拿什么样的药，那首先就要说，首先第一点呢，我们要认清认同说自己的确有这些问题，就是有一些人如果说我觉得很好，为什么我要去拜佛，我已经很好了，我是很好的人了，我觉得我不需要再改进，那这样子的话呢你就不会想说要去听闻佛法了。但是如果我们觉得的确人生是不错，但是呢我也感觉到我还有需要提升自己的，还有我希望更了解人生的意义，我希望怎么样知道怎么样去修持，那要有这样子的一个目标。那所以呢我们首先要知道说自己的确有这个病，贪嗔痴这种病在我们的心里，我们希望说有一天能够把它解决，我们要解决它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幸福快乐的人生。所以第一个要有这种自己觉得自己真的心这个有这种烦恼病的这种认同，那有这个认同过后呢，我们希望说我们要去找药，我们要去找医生，我们要有这个想要找医生的这种心情。有些人生病呢他说算了我躺在诊室好了，我不想找医生，那就没办法了，就是换句话说我们发现了自己的缺点，然后进一步的我们也希望说能够医治能够改善，我们希望找医生，我们也希望找药，要有这种心情。那这样子的心情的时候呢，我们来听闻佛法，我们就是尽量去听哪一些药我可以用的。如果我们没有这种心情，觉得说我需要我有毛病我需要药，那你听的时候你就觉得好像不你跟你没有切身关系，你就不会想说要很认真的。所以第一点我们要知道说我们来听闻佛法不是来懂我的场而已，而是事实上你是希望说能够得到一点东西，能够自己回去受用，然后呢自己能够去提升，这个是这样子说我们听闻的时候就是尽量的去看看有没有一些药可以用的。这不是说叫你就是怎么说天天在想说我是有问题的人，我是有问题，就是我们认清到说自己是还不够圆满，我们就像我们说我们了解到说自己需要提升自己，那我们皈依三宝过后我们就是顺着这一条路不断的去提升自己，而并不是天天说啊，我是一个很苦的人，我是一个很烦恼的人，然后就天天在那边这个唉声叹气，或者是那既然说知道是自己有这个有缺陷， 自己有这种毛病，那我们希望找药，那就是换句话说我们一种求法的心，那是以一种正面的态度而不是负面的态度去看待这样子的问题。所以就是有两种情况，所以就好像我们说压力有时候可以转成力量，压力也可以变成造成忧郁症。那所以就是这种有这种认同过后，并不是说让你知道说啊我是充满了贪心的人，然后我们就开始觉得是自己的确有人会变成那个样子，就是有的人就开始觉得自己是很罪恶的人，自己是很污秽的人啊。我们不是要这样子，我们要对进一步的，我们要知道正念的有这个起头开始过后呢，我们要进一步了解说这是有改变的可能，那有改变的可能需要我们自己正面的去处理。所以就像佛陀说苦，所以同样的，当我们说我们认同说自己是有烦恼的人的时候呢，并不是说天天叫你说啊我是烦恼的人，你们都要原谅我，因为我是烦恼的人，而是说了解到自己还需要进步。那但是呢，不要因为这样子呢而让自己颓丧下去，这个很重要，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们从这个问题呢，也可以看到说，如果正见不具足的时候，有时候常常就会拜倒在自己的烦恼，然后呢就越来越被这个烦恼压扁了。那如果说我们有这个字最后呢，再配合我们的知见，知道说因果，我们要怎么样利用这个因果的原法则，然后怎么样配这个培养适当的因缘，再让我们自己去进步，那这样子后我们人生就是会比较积极向上。那所以但是能够看到自己的烦恼还是一个起点，还是重要的。因为如果说我们不愿意认同这一点的话，那你就不会想要找药啊。对，但是的确这个问题是有一些人会犯的问题，就是他会落入消极，落入认为自己是业障很重的人，然后呢就天天说我是业障重。但是佛陀并不是告我们，佛陀告诉我们，我们都有业障，每个人都有业障，每个人都是苦。但是佛陀的目的不是叫我们只是苦啊，天天在那唉声叹气啊，他还告诉我们怎么解决。对，他还是有指出一个离苦得乐之道。所以佛法不是只是讲苦，他还有讲离苦得乐啊。所以同样的，当我们知道烦恼过后，我们知道还有呢怎么样这个自尽其意之道，净化我们身心之道，那这才是更重要的。那你知道 你知道了过后呢，我们就知道说啊，还有这一块呢还需要去处理，那我们就进一步的再去处理它嘛。那就证明说佛陀所说的这种我们人心的这种这个烦恼贪嗔痴这种自私的心呢，真正的很根深蒂固，有因为这些呢造成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种种的烦恼以及痛苦。那问题是如果我们因为这一个问题呢而觉得很难受，而不愿意去听的话呢，或者不愿意去面对它的话呢，那我们只有在逃避现实。那我们要了解到还有一个更大的苦，就是如果我们现在逃避它，暂时不要去想它的话呢，那我们只有不断的在六道当中轮回。而且呢，如果我们不去，我们现在既然能够看到我们自己阴暗的一面，那种比如说有的人是嫉妒心比较强，有的人是嗔恨心比较强，有时候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你比较浅，就是那种烦恼比较浅的那些习气比较容易断，就有某一点就特别难。 但是呢，我们今天能够发现到，而不去处理的话，那让它滋长的话，请问你到什么时候才能够断？那真的是，我们如果说从长远想的话呢，会想到说，我今生有学佛，我今生有，如果说我常常提醒自己说，我可能还稍微能够慢慢的去减少它。那如果我因为逃避它，不愿意去看到自己阴暗的这一面的时候呢，而让它去滋长的话，那这个恶习呢，这个恶的烦恼呢，是带领我来生到哪里去？那来生呢，这个恶的习惯呢，或者是这种恶的习气呢，还是会不断的滋长。所以我们当我们想到这一点的时候，真的也是想到说，即使还不能断除，我们都尽量能够，我们说不怕慢，只怕善，能够跟他稍微提醒，能够控制，就好过没有。真的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因为我们如果说看看很多小孩子婴儿一出生，什么有的嗔恨心那么强，有的嫉妒心那么强，其实就是从过去是待在现在。那我们今生看到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想想我们过去也是这个样子，那我今生一定要多少磨掉一点，来生再磨掉一点。本来这个人生，我们说这个从修行的过程当中来说，我们今生不能了生死，至少我们希望说能够保持人生继续的修学。那我们今生如果能够多下一点功夫，今生既然觉察到又有这个善的因缘去学佛，那好，而且我们还不能够确定说我们来生是不是有这么好的因缘，这么好的条件，那我们今生一定要尽量的去磨掉一点，磨掉一点的话，来生呢，如果说还是有善的因缘学佛，那至少来生学的时候就比较容易啊。这个就像我们学习一样的，你学一个新的科目，或者是学一个数学也好，或者是科学也好，你会发现你开始学的时候蛮困难的。那如果说你是这一课最难，每一次你是去逃避这一课的时候，就越来越难了。但是你如果比如说数学的哪一个特别的 topic， 你觉得那个最难的，你就想这一次看看能不能逃避过这一个，我做其他的题目。然后呢，但是如果是它是连贯性的，你发现下一次比如说你是 accounting A， 然后 A1A， 然后 accounting 1B， 那你它有一些东西是连贯性的，你这一部分你最讨厌，你就一直逃避。你发现那次等到你到 accounting 3A 的时候，你发现啊，那个基础没有在那边，这个整个是更难更深奥的，更难处理，对不对？但是如果说你现在下一点功夫，就是难 accounting 1A 这部分，我找老师找第二个，尽量花多一点功夫去把我自己卡住的那一些问题解决了，突破它，那接下去路就好走了。所以同样的，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呢，会遇到这样子的问题。我们每一个人这不是单单是你的问题，所以至少你说啊、哦，我还看到我这个问题，有一些人还看不到，有一些人还理直气壮的用这种阴暗的这一面去做一些赚取自己利益的事情呢，还觉得很正确的。那所以呢，我们至少看到，我们尽量能够控制，能够压制，能够磨掉一点，我们尽量的磨掉。那这样子的话，至少在未来的学习当中都会比较容易。所以这个是学佛呢要有的一个正见，要有耐心、长远心，不断不断的学习。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有一个长远的理，有短期的目标，长远的目标。那这样子是困难，但是我们不怕慢，只怕断，还是可以的。不是说哪一个药适合我，哪一个适合，就是说不是说追求，它是寻找。那就是说，换句话说，我们知道说我们有贪嗔痴烦恼，的确我们要寻找这个什么样的药可以 医治我们。那所以并不是说你一直追求就像你物质的药，说吃这个药吃那个药，而是呢你需要去听闻，然后到底是哪一种我这个问题要用什么方法去解决。那比如说嗔恨心要用什么方法解决，贪心特别重要用什么方法解决，那嫉妒心特别重要用什么方法解决，这些都是要啊。那但是不是只是追求，还要去用。那去用呢，去用上的时候呢，他从当中去体会到这个药的好处，药在改变他自己的时候，那他就知道他的心就安定下来了，他就不会说不会像你所说的不断的追求不断的追求。其实怎么说呢，开始的时候当我们学佛，我们觉得我们是有很多问题，我们在不断的追求法，这个其实是正确的。这个追求，所以在佛法当中有所谓的善法义跟恶法义。所以你可能是认为说也是有这个欲望，那但是这个义呢有所谓的所谓的善法义呢，也是就是说一种追求，一种希望，一种就像你说的不断的有这个欲望，但是这种欲望所追求到的一些事情一些方法呢，是在这个在他学习这个这些法的过程当中，能够去除他的贪嗔痴，能够使他的心越来越平静。跟恶法义不一样，恶法义就是五欲的追求，物质的追求，身口这个色身香味触法的追求，你越追求心越散乱。善法义的追求，追求到的那些东西会让你的心越来越静，这就不一样。所以求法之心，你说因为有很多问题所以要去追求，是不好的事情吗？那像玄奘大师为了求法而从中国走到这个印度去，你说这是太大的欲望吗？很大的欲望，对啊。所以但是这个是不这个这种欲望这种这个求法的意呢，第一个为了解答这个佛法上的很多问题，因为发现到中国的所翻译的经典有很多还是不完整，所以有很多理这个道理呢，有的还有这个间断，有些不能够整个连贯，所以他要到印度去找个完整，希望说能够翻译出更完整的经典出来。所以我们今天在汉传的这个经典才有这么多。那所以他的出发点，第一个希望说能够给汉传的佛教能够有一个完整的这种对佛法有一个完整的了解，在这个资料方面能够完整，这种发心。那第二，当然这个也第一个，这也是他自己心里一直的疑惑，有很多问题不能解决，很多佛法问题，他看了现有的经典，觉得还是有问题，所以一直要去解答。解答的时候，所以我们说大于大悟，小于小悟嘛，就是这样子。那所以这个也是一种求法义，但是他这个求法是善的，并不是抱作我希望这样子能借此而出名。他出的时候他没有想到他这个玄奘大师会变成那么出名的啊，对不对啊？那而且他是逃，那时候还被还这个他还是逃离这个国家这样子去的啊，差一点回不来的。那所以呢，这个是已经是把自己的生命已经是就是已经把他弃之于这个生死之外了，而纯粹就是希望得到法，觉得法的那种珍贵，那也希望这个法呢能够奉献给全世的人。所以他这个是有一种菩提心，一种求法的心。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启发了自己的菩提心、清净心。所以这个是善法义跟恶法义是不同。因无所求而生其心呢，这是谈到呢，就是当然是比较高的一种境界呢。就是说在我们这个修学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像大家如果我们还是有很大的自我的话，那我们做什么事情都从自我出发， 那在一个菩萨的境界来说呢，或者是觉悟到诸法空相的这个圣者来说呢，他们行善做事呢没有任何的染着，所以是因无所多而生其心，就是说你没有任何的染着，但是你还可以再去做善事，而不是说你没有染着了所以什么也不做了，也不是这样子。所以为什么菩萨能够在不染着的情况下，但是又能够看到众生需要，众生跟他的程度不一样，众生需要这些法去让他们慢慢提升，所以他无所着，但是他又能够做，就是在你无所着的时候，你还有驱动力去能够帮助人家做，能够做到吗？所以为什么这样子的时候，你所做的事情才能够真正的善？我们现在是刚才说到判断善恶，我们很难完全做到没有自我的一种观念，但是我们尽量的减少，这样子说我们才能够顺着这个进化自心的一种方向去前进。好，那是说到呢这个学佛的这种态度，我们要想到，我们如果说我们听闻佛法要能够很专心很认真，第一个我们想到自己真的是有需要这些药，我们有病，我们需要这个药，我们需要找医生，然后同时要想啊这个病真的是很严重，然后你才会积极的想要去找药。但是不是这样，我病得很严重了，我死了，那这样子的话呢，那就腿上了哈。那所以呢，我们要这个只是了解，但是了解过后，我们要知道说要积极的去找方法啊。但是如果说有一些人因为这样子的听到苦，然后就天天唉声叹气，变得真正的很悲伤的话，那是错误的。佛陀叫讲苦讲烦恼，并不是说他你们真的是那么样的那个不清净的，然后就这样子而已啊。那我们就会觉得说自己真的像罪人一样，是充满着污秽的。但是佛陀并不是这样子说啊，佛陀只告诉我们认清这些问题，然后呢去解决它。所以佛陀所说的话都是这样子。其实你说，如果我们不说我们是有病的话，那你就不会去找问题，找解决的方法。所以这个就是用四圣谛法，其实是四圣谛法，也就是说知道我们有病，我们要找医生，我们找药，找到医生找药过后，我们就要去实践，然后呢我们就能够把我们的病去除，就是这样子而已。那所以呢，能够了解这一点过后呢，我们在听闻佛法的时候，我们就会尽量的去努力认真的去听，那听了过后呢，我们要尽量的去学习，尽量的去实践，把这个佛法当成镜子一样。我们常常说佛法像镜子一样，它像镜子一样告诉我们，哎，我们有没有根据佛法做事啊，我们有没有这个做违反佛法的事情，比如说佛说不能偷或者是不能讲妄语，那我们是不是呢有做什么违反这一些规矩的事情啊，还有呢，就是比如说佛陀说不要太贪吃，那我们吃了好多好多，我们好像这个镜子就好像开始出现在里面，是好像不对的，开始不要吃那么多。那所以呢，佛法呢像镜子一样啊，那个像镜子一样，常常可以提醒我们自己。所以我们说镜子嘛，镜子大家有镜子的话，都是拿来看自己的脸。你的脏啊，人家说你的脸没一点黑，你赶快拿一个镜子来看在哪里，赶快擦掉啊！人家说你的头发上，你的头上有一朵花，所以没有，你赶快拿掉。那所有的镜子是让我们看我们自己，那佛法的镜子一样，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心里面有什么污秽，有什么不幸的因素，我们要把它去除。那佛法呢，也像一条道路，能够呢，佛是已经成道了，佛已经是清净自在解脱的，那我们还在凡夫的这一端，那要怎么样从这一端走到那一端，那就要靠佛法。所以佛法像一条道路，让我们呢知道怎么样慢慢的修学，慢慢的修学，然后呢我们可以从凡夫走到圣人的阶段。那所以这个，但是呢又有一句话说佛法如此，你们有没有听过？ 手指的指，没听过，还没解释一下好不好？什么意思？
月亮比喻成目标，那佛法呢就好像是一个手指，它是指向那个目标，所以
你就
要把那个手指当成你的目标，是这个意思。
可以说差不多是这样子的，那就是说佛法呢就像这个我们的手指一样，指出这条路啊。那但是呢，我们真正的目标不是在这个手指。那佛法只是一个方法，所以在《金刚经》里面就有一句话，就是说，法上因者，何况非法？就是说，它这个方法，当我们透过这个方法去修持到最后的体会到真理的时候呢，那个真理才是我们最后要得到的目标，而不是在染着于这个文字啊或什么。所以呢，在修学佛法的过程当中，我们很重要的也要知道一句话，就是说，因义。不一语，就是说，当我们听闻佛法的时候呢，我们要去掌握它的意义，而不是说只是在它的文字上去琢磨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换句话说，有些人很多人呢听闻了很多佛法，然后背了很多这个经典，或者是这个听了很多寄诵，然后他只是喜欢背背啊或者诵经啊啊，那但是呢只是停留在文字而已，他没有把那个意义去掌握而吸收，所以我们要去了解他的意思，这是很重要。所以听闻佛法，听闻很多，如果没有掌握他的意义的话呢，那就是像刚才我们所说的，听闻佛法吸收的效果就不好，就会比较差。所以要去掌握呢它的真实意义，掌握了真实意义过后呢，还要尽量的去思考，然后去落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从佛法当中去学到一些东西。那当然佛法很多，那怎么去学习这些佛法？听了这些佛法，我们怎么去接受，或者是怎么去分析？那在佛法当中呢，也有说到有几种方法。那第一种呢，就是有一些人他很相信，他认为佛说的就是对的，他是信心，所以我们这种呢叫做正缘量。有一些人呢是听了就接受的。他就认为说佛是那么样的一位圣者，那么伟大的一位老师，那所以他所说的呢一定是对的，所以只要佛说他就接受了啊。那另外一种呢是我们呢应该是比较常用的，就叫做比量。所以大家听闻佛法过后呢，你要怎么样去接纳？所以就像刚才我所说的，我并不是说一定要大家听了就马上接受，那但是有一些人他信心很足的，他认为说啊，师父说的啊，佛说的，都他就很容易接受啊。这是有些人是这个样子。那有很多人呢，就像你们大家的告诉呢，很多问题呢，像还有问题儿童呢，他就会一直想，是这样子吗？这样子的话会怎么样呢？所以这个就是在做逻辑思考，那这是叫做比量。比量也就是说做逻辑的分析。那比如说佛说人生是苦，人生真的是苦吗？那我们就去想一想啊，没有啊，我身体也很好，没有什么苦啊，我读书也很顺利啊，我爸爸又寄钱给我啊，什么都很好啊，有苦吗？你就去想，佛说人生是苦，是可以接受吗？这种道理，为什么佛说要说人生是苦？好像不太能够接受。你去做逻辑的思考，那是苦。佛陀说人生是苦，为什么他还是说人生？我认为人生没有苦啊，那怎么办？对啊，那你就再进一步去想，对啊，爸爸给我钱是很好啊，考试是很顺利是很好啊，那我身体健康是很好啊，但是我考试每一次都那么顺利吗？ 考试之前还没有拿到成绩之前，其实我也很紧张，也很苦啊。只是过了，现在拿到成绩的时候，刚才那个苦忘记而已啊，对不对？那所以其实它并不是稳定的一种状态。那另外呢，爸爸寄钱给我，对啊，但是他不懂寄到什么时候，我希望他寄多一点啊，为什么他都不寄多一点？他只是刚刚好给我那个学费而已啊，好像也不是很满意，所以也不是，虽然有爸爸寄钱了，但是也有时候也不是很高兴哈、然后身体健康吗？这个风吹一下，下雨淋一下，有时候又感冒了，也不是一直永远这样子的，所以他还是变动的，虽然是快乐，但是有时候也烦恼。而且这个快乐的时段呢，其实并不是非常有保障的。能够到多久呢？现在是年轻啊，很快啊，你现在在大学，但是大学要毕业的时候要找工作，这个也很烦恼啊，找到的工作会好还是不好也很烦恼啊，到时候的人际关系是怎么样也很烦恼啊，人生真的是苦。那时候你就开始说啊，人生是苦，我明白了，佛陀说不，人生就是苦。那所以呢，这是逻辑思考，所以用比量的方式，你想你自己听了过后，你不一定马上接受，但是也不一定马上，不需要马上反弹，我们去思考，观察我们周遭所我们的大环境去思考，然后呢，觉得可以的你就接受，还不能接受的你暂时就不要接受，无所谓，慢慢的再去思考，也不需要完全拒绝。然后第三种呢，就是限量。限量呢是自己限制，就是从自己的修持当中去真正的证实。那说比如说佛陀说无常，无常的真理，我们现在是用逻辑分，我们现在都是用逻辑体量的方式呢去了解什么叫做无常。我们观察这个建筑物，不管是多坚固的建筑物，100年过后200年过后它都会变动的，我们说它是无常。我们观察我们的身体，我们说它是无常。我们观察一切的事情，我们说一切一切是无常的。但是这个其实还是从比量得来的知识而已，我们只是觉得说一切所有的东西都是无常的，好像没有办法找到一个东西是常的不变的，所以我们接受。但是这个还是属于比量，我们还没有真正去在身心当中真正去把这个无常这种知识呢换成智慧。就我们虽然理论上知道无常，但是呢当我们有亲戚朋友往生的时候，我们还是很难过，男朋友跑掉的时候还是很难过，女朋友拜拜的时候你也还是很难过，为什么？你不是无常啊，就是这样子啊，本来就感情就是不稳定的吗？算了，你能不能那么潇洒？很难，对不对？所以呢，这就是说，这还是知识，还不是智慧。那所以，当我们在经过我们的修持，但是这个知识是正确的知识，那所以不断的提醒我们，有时候遇到事情，我们用它来开解我们，只是说要有一点挣扎去开解。然后再经过不断的思考，用这种方法来开解，这种开解过程其实也很重要，也是一种加强我们对这个观念的认识的一种信念，然后再加上我们是常常保持正念，修持正定，修持禅定，然后心达到一种程度的清净的时候，你在对世间的这种观察的这种无常呢，你就看得更彻底。当你这个心沉静的时候，把这个智慧，把这个知识呢转成智慧的时候，那真正觉得啊，无常就是那么样子。那以后呢，你在生活当中遇到无常的现象的时候，你很直直泰然，你不需要经过挣扎的，你自然看了，你很容易放下的，很容易是很自在的。所以有些人呢，比如说我们就拿简单的例子，就比如说有些人呢听到说 S disco， 他就很想去，因为他有一种懒惰，他很想去。那有一些人呢，已经看到说，哎呀 ，disco 就是这样子，从去那边，然后浪费，然后在那边跳舞，然后让搞得自己很累，回来就很精疲力竭，然后功课没有做完，然后明天早上起来脚酸骨痛的，那何必去呢？他 他从头一听到这个他就联想到结果，然后呢他就觉得这个不需要的，他就放弃了。所以他当朋友说要不要去 disco， 他说不用，他心里根本就不用挣扎。但是有一些人呢，他还要挣扎很久，明天有 assignment 了，不行啊，但是那个欲望还在拖着走。所以这个我们用这个 P， 当我们呢明白无常的这个知识而已的时候呢，我们有时候要经过挣扎去分析。当你得到限量紧的时候呢，你就是这样子很自然的，你根本就它已经变成你的智慧，变成你处理事情的方式，它很自然的反应，你不需要知。所以这样子的时候呢，你就很自在。所以为什么圣者是自在的？因为他看到事情，他看到他就透视他的缘起与无常，他很自在。他因为他的心没有对他任何有染着，也不像我们是染着，所以我们要慢慢的用方法把它切断。他是自然的，他已经是很自然的，可以了解吗？所以这个正能量、体量，最后是限量。所以当然最好的理解佛法的方式呢，是经过限量的方式。但是现在我们当然是用比量的方式来处理。那之后呢，得到限量的时候，才能够把它真正转换成这个机会。那所以呢，我们说如何学习佛法呢？学习佛法从亲近善知识、听闻佛法开始。那所以听闻佛法很重要，要听闻佛法，当然也就要亲近善知识。那亲近善知识呢，要怎么样去亲近呢？这个当然恭敬心、谦虚的心，就像刚才所说的禅师的故事一样，如果你没有谦虚的心，你没有亲近那个恭敬的心的话，不管是多有名的善知识在你的面前，你可能也还是听不进去。那如果是你很谦虚的心的时候，一个法师不太会讲经说法的时候，就跟你讲苦啊苦啊，你都会回去好好的想一想，对不对？那所以呢这个是一种谦虚的心，就能够让我们得力。那但是我们要了解说，在现在的这个社会呢，我们不像佛陀时代有很多的这个成道的大弟子，那我们现在呢都是凡夫的这些师父们。那当然呢，我们都有我们的基建，我们有我们的烦恼，我们的智慧也不是那么的够。那所以呢，只能够大家现在可能只能够用孔子的一句话呢，就是三人行，必有我师焉。那自己呢，就是尽量的以谦虚的心去互相的学习，去聚集长处。那这样子的话啊，到处都有善知识。那如果说我们认为说我们一定要怎么样的程度的才是成为我们善知识啊，那就很难找。所以最主要是我们要有谦虚的心。那这样子的时候呢，尽量看他的长处，不要看他的短处。看到短处的话呢，我们就是提醒自己，也不要去批评别人。那这样子的时候就比较能够提升自己。那当然最理想的善知识，就是在业定慧三学方面都能够有所成就，在教理呢经典方面都很精通，甚至呢在修持上呢有所体验。还有呢，不单单是这样子呢，还要有慈悲心，很愿意的教导我们，还要能够有善巧，能够教导我们。那这样子的话，这种是善知识当然是很好，但是现在是很难找了，所以大家只好退而求次。那所以呢，这个是说到学习佛法呢，从亲近善知识、听闻佛法开始。那听闻佛法过后呢，这个大家也会根据大家不同的根性，会有不同的发展，不同的兴趣。所以有些人可能会因此而发心说希望做更好的人啊，有人喜欢发心说我想要解脱，那有些人说我发心想要当菩萨，所以就会有不同的程度。那我们也不需要说排斥说，我听了我很高兴，我想发菩萨心，为什么你只是想做一个好人？我们也不需要这样子的去看不起别人，因为每一个人他的根性不一样，那根据他的根性，他可以慢慢的再去提升。那佛陀是这么伟大的一位圣人。那么一位伟大的老师，他都能够那么慈悲的去引导不同的众生，更何况我们这些还没有成就的，还哪里还有资格去看不起别人呢？所以呢，我们呢应该呢尽量的去学习。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慢慢的去同时培养我们的慈悲心，去希望鼓励每一个人呢都能够发菩提心。那所以呢，不管是发菩提心，或者是发这个希望解脱，或者是只是希望做个好人，只要他慢慢的顺着佛法修学呢，渐渐的 大家都有可能把他们的心愿越来越提升。因为有时候开始的时候信心还不够嘛，你一下子说成佛，你说太远了，我不敢，我还是先做一个好人。那没关系，就先做一个好人。但是积极的听闻佛法，慢慢的我们觉得，哎，可以再做，可以再做，慢慢的再提升啊。那这样子的时候呢，希望大家最后呢，都能够在菩提道上呢，都能够进步。所以呢，这个重要的就是说，当我们自己学哪一门的时候，我们不要去批评说为什么你只是学这个处理心，你不学菩提心啊，然后就批评他的教法，那就不好。因为我们知道每一个教法呢，只要它是正法，都是佛陀所说的。那我们去批评说你的不究竟，我的才究竟的时候呢，那对，或者是我的比较好，你的比较不好的时候，都是佛所说的，只是根据不同的根性而说。那我们这样子呢，其实变成谤法的，这是很重要。所以呢，我们要有慈悲心，那同时不要有慢心，那同希望呢大家都能够在菩提道上一起的前进。好，今天是谈到这个学习佛法，那主要是强调清净善知识，听闻佛法。那下次呢，我们再继续再进一步的谈，在抉择这些佛法的过程当中呢，啊，怎么去建立起佛法的正见？那这个是很重要，因为唯有正见呢，才能够让我们呢在学习佛法的当中，在这么多的资料当中呢，去掌握如何的学习，同时在修行的过程当中不会走入偏道。谢谢大家。
需要很多人帮忙，那如果你们有可以抽空出来帮忙的话，我们欢迎，是这样。帮忙的地方呢，你们可以就是帮忙做布置那个地方，布置那个展览的地方啊，做technician 就是管电子的东西啊，技术人员啊，灯啊，麦克风啊这些东西，或者是你们有谁可以加拍照啊，驾车啊？
保安人员
或者是对，还有就是如果有招待这些客人啊，尤其是师傅们，还有这些大人物，他们我们也请他们过来。对 VIP 就是好像我们大学里面的上除了之类这些人。这样子，然后有什么如果你们对有兴趣的话，你可以跟我们讲跟我或者Nancy这里讲一下，然后我们把你的那个 contact 留下来，然后我们 contact 这样就这么多了。有什么问题吗？ 如果我的如果老师教书的时候我班有这么近的话，我也很伤心。有问题吗？嗯，好好，谢谢。
Thank you. Thank you. And then for the higher level, it has Thank you. Thank you.
不可能，不可能，大黑板，大黑板，大黑板，大黑板，大黑板，大黑板，大黑板，大黑板，大黑板，大黑板，大黑板，大黑板，大黑板，大黑板，大黑板，大黑板，大黑板，大黑板，大黑板，大黑板，大黑板，大黑板，大黑板，大黑板，大黑板，大黑板，大黑板，大黑板，大黑板，大黑板，大黑板，大黑板，大黑板，大黑板，大黑板，大黑板，大黑板，大黑板，大黑板，大黑板，大黑板，大黑板，大黑板，大黑板，大黑板，大黑板，大黑板，大黑板，大黑板，大黑板，大黑板，大黑板，大黑板，大黑板，大黑板，大黑板，大黑板，大黑板，大黑板，大黑板，大黑板，大黑板，大黑板，大黑板，大黑板，大黑板，大黑板，大黑板，大黑板，大黑板，大黑板，大黑板，大黑板，大黑板，大